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7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你参加513征文了吗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明慧网征集513稿件已过去20多天了，同修您写文章了吗？伟大的513是一个里程碑，是我们伟大的师尊将宇宙的大法在本次文明中第一次传出，揭示了人来世间的目的，通过修炼返回天国家园，并把指导我们回天之路的宝典转法轮传于我们。师尊正法已到最后，法正人间已拉开序幕，中国大陆在疫情中已经死去无数生命，但至今还有人执迷不悟，长期灌输的无神论、进化论真是害人太深，阻止世人众生得救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的受益者，每个人都有大法的神奇在自身的显现，写出来展现给世人，破除世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无神论，为的是让他们得救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见证大法神奇，不辜负伟大师父为我们艰辛付出。同修们，快快动笔吧，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正视大法是我们的荣耀啊。一点感悟不足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救人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1日。我是历经磨难多次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，近年来通过大量的背法，终于学会了向内找，学会了实修，最大的收获就是多次破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近年来平稳地走在助师救人的路上。第一部分，慈悲救度上门骚扰的人。8年前我刚从监狱回来的时候，面对各式骚扰，我一开始不给警察留电话，因不愿意面对他们，后来他们就骚扰我单位领导，给他们很大压力。我想不能让常人为我们承受，不能转嫁磨难，我们是来救众生的，不是毁众生的，我要坦然地面对，要放下那个保护自我的心。我给警察打电话，让他们有什么事找我，不要骚扰别人，同时讲清真相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他们的气焰也就下来了，也明白了一些真相。在大法弟子素江被骚扰中，派出所某所长带着警察晚上到我家敲门，我不给开门，我说现在是休息时间，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，有什么事我明天找你们去。我用手机短信给他发了一些法律条文，同时加大力度发正念。第二天我准时来到派出所，所长说没想到你说话还挺算数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讲了2个多小时，让他三退，他笑而不答。最后到了午饭时间，谈话也就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。后来派出所换了新所长，要与我见面，说见个面在派出所也行，上饭店也行。我不知什么情况，问他也不说，就是要见面。我说那就到派出所去吧。不一会儿我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他说你还挺胆大，这么快就来了。我说这有什么呀，派出所不就跟自己家一样吗？一会儿新所长来了，与我握手。我说所长这么年轻，又这么善良，看着很面熟。这时又来了2个小警察，假装汇报工作，其实是用执法仪录像，里面那个警察录，外面那个做掩护。 我说咱们看着都眼熟，像自己家亲人一样，都是兄弟姊妹。我跟你们说个重大的事，赶快退党保平安。两个所长都笑了，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。小警察一再提醒我别讲这些，我说我就会讲这个，不会别的。突然我发现小警察肩上有个红点，才发现是执法仪。我说不准录像，赶快摘了。他马上把执法仪扣到桌子上。不一会儿所长说有事就走了，两个小警察也走了。我笑着跟某所长说，你们就像演戏一样，提前都排练好了，把我骗来了。他说没有。我就跟他讲了一会儿真相，我说上次没给你做三退，你们这个职业的人必须明确表态才能三退。他明确表示同意退党。在后来的多次骚扰中，我始终以讲真相为主，不管是单位、居委会还是警察，就是讲真相，不管他来干什么，那不是我要想的，我的使命就是讲真相，见一个讲一个。有几个也做了三退，在谈话中他们对大法弟子都很认可，只是为了工作不得已而已。现在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，骚扰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，只有听师父的讲真相救人，环境就会变好。师父已经赐予了我们一切能力，就看我们自己怎么修了。把自己当人就是人，把自己当神就是神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我们也应该神起来，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。第二部分，讲真相中否定迫害。面对面讲真相最大的问题就是时时面临的风险，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身份，或者是突发什么情况。如果用人的思维，那是时时处处在风险中。只有用神的正念，把自己完全交给师父，才能心无旁骛，以心救人，才能有更好的效果。在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，多次出现险情，比如被拍照、被举报、被扣电动车、被村委会的人抓到等等，也都被师父化解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前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刚从家门出来不远，就看见三个建筑工人在路边坐着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发资料，谁知旁边就是他们的驻地，一下子出来好多人把我团团围住，都要资料。还没来得及三退，这时来了一个年轻人，像是个领导，说发什么呢，给我一份。我递给他后，他看了一下说，你给他们多讲一会儿，他们都爱听。我感觉不对，我一边讲着真相，一边用眼睛余光看着他，感觉他用手机对我拍照。我赶紧离开人群，看到他躲在工棚的角落打电话。我慢慢地骑着电动车听他说什么，我想不要轻易怀疑别人，结果他明确的是在打举报电话，地点都说得非常清楚。我只好赶紧离开，结果拐了两个弯都是死胡同。我们附近就是公安分局、派出所，警察几分钟之内就能到，他们也都认识我，而且都是新修的马路，摄像头到处都是。我不断地求师父救弟子，同时念正法口诀，在装束上也做了调整。等到快走出该区域时，突然头皮都快竖起来了，人也好像是要休克了一样，感觉心里特别难受，要昏过去一样。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倒下，一拐弯走出了该区域，马上症状就消失了。后来明白，在另外空间发生了一场正邪大战，在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直接对我下手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我想是回家呢，还是上同修那儿呢？我想不能给同修找麻烦，回家也不安全，还是接着讲完真相再说吧。这样资料发完，退了有十几个就回家了，大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经过了这一下子，很是疲惫。以前也被多次举报过，但都没什么感觉，这次真的感到有些后怕，感觉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压下来了。回家边发正念边向内找，后来想明白了， 邪恶不就是想吓唬我，不让我做三件事吗？我就是不上邪恶的当，我就是要听师父的话，就是要救人。自己有没有怕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完成使命。心情一下子轻松了。晚上我又在本小区加发了20多本真相资料。第二天我又照常去讲真相，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我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讲完真相，赶紧给师父买了一些供果。结果在买完供果之后，不到50米的距离，鞋子连续掉了2次，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给师父上完香，叩谢师父之后，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。为什么鞋掉了2次？怕是师父点化自己不明白，有点闹心，就躺下想这事。迷糊了一会儿，突然醒来，脑子中连续闪现。鞋掉了，鞋掉了，这不是邪恶的鞋掉了吗？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师父告诉我，邪恶掉了，没事了。还有一次是在麦收季节，在田间地头有几个人在那儿，我和同修过去讲真相，别人都退了，其中一个女的不退。这时来了一个防火巡逻车，里面坐着两个小伙子，是村委会管治安的。我想他实在不退就走吧。这时这个女的拦住了防火车，大声喊着，法轮功，法轮功，并把小册子给那两个年轻人。我让同修先走，我转回身走到车跟前，对两个小伙子说，你看你们都很善良，我祝你们平安，好好看看真相。那两个小伙子笑着摇摇头，对那个女的说，我们不管别的，就管防火，开车就走了。我知道这种时候，如果我选择离开，结局就不一样了。在每一次发生危险的时刻，我就是选择相信师父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不在旧势力的思维中，所以也不归旧势力管。虽然多次遇到险情，但都有惊无险。第三部分，用心去救人。6年前，在解决了生活问题之后，我开始全身心的面对面讲真相。无论严寒酷暑，无论环境如何，坚持每天出去讲真相。即使疫情期间，也没有停止救人的步伐，走遍了附近的方圆几十公里，即一市五县上百个村庄。我一般都是一对多人讲真相，有时对几人、十几人，甚至几十人一起讲，然后再问他们都加入过什么邪党组织，这样效率很高，一次就能退很多。但同时对自己要求也很高，既要讲得合情合理，又要引人入胜，没有一定的经验和正念也不好讲，有时也遇到风险，突然的就会有一个邪党党员跳出来对我大骂，或要举报，这时马上会有另外一个年轻人站出来要打他，然后别人就劝我们赶快走，省得找麻烦。我知道一切都有师父的安排。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，三言两语就能给人三退，而且这么多年一直保持三退数字稳中有升，和同修配合更是如虎添翼，最多时一天能退80多人，两人合起来就是退100多。比如给一个年轻人讲真相，他说，我不信这些，我就信我自己。我说，你不信你自己，连毛泽东都不相信自己，你能信吗？我给他讲毛泽东为什么把自己的警卫部队叫8341部队，不就是找高人算的吗？说他一生跟8341有关系，结果死后揭开了谜底，活了83岁，执政41年。人的命天注定，人不信天，不信神佛，能有好结果吗？他立刻说，我奶奶信佛。我说，赶紧退出无神论，保平安。他很高兴地退党了，还告诉我要注意安全。师父赋予了我胆量，尤其见到城管或保安或戴红袖章的人， 都愿意给他们讲，有时碰到警察也给他们讲。有一次在马路边上碰到两波城管，一波四人，两男两女，一波两人，还有一些普通人。我不忍心错过，搬回头去和同修配合给他们全部退了档。再比如在一个批发市场上看到一堆人围着买葡萄，其中一个是穿制服的警察，我直接骑电动车就过去了，跟他们讲真相，三言两语都退了，包括那个警察。警察说我是真警察，我说警察也得保平安呐。我感觉是师父抑制了他的思想，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痛快的三退了。是师父在救人，我们只是天象变化下面的一粒子，做了表面。有时碰到不听的，我就苦口婆心耐心的讲，后来他们都说你讲的太好了，都退了。有时他们说不识字，什么也没入过，我也不抱什么目的，就是不断的讲，最后他们都要了资料，也三退了。有时碰到骂我的，我也不气馁，就是不停的讲，只要他能听下去就能三退，因为他听进去一点真相，就会解体一点邪恶，不断的听，不断的解体，全听进去了，自然就三退了。所以不管遇到多麻烦的人，我也讲，即使他不退。同修说不听就别讲了，浪费时间，我不以为然。效果是一天天积累的，就像修炼一样，不可能马上看到成果，但是过程很重要。在一个修车的摊位上，有一波人怎么讲就是不听，不但骂我还要举报。我每次路过都给他们讲或发资料，第三次去的时候他们终于三退了。其中一个还说，我都30年的导灵了，有一次法轮功给我讲真相，我差点给他们举报了。他没认出我来，我也就没说。有时碰到不善的眼神，我也知道没看见，就是用慈悲善念跟他们讲。他们提一些蔑视的问题，我就耐心的讲，最后他们全明白了，也都三退了，然后一再感谢，并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。我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吧，是师父叫我们救人的。后来再碰到他们时还协助我讲真相。有时碰见特别顽固的，我也不放弃，我就是用大法给的智慧，一点一点拨开迷雾，使他本性复苏，明白真相，做出正确选择。有一次在马路边上，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开着车带着宠物狗，旁边有几个老人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就是不听，还说我就相信某某党，谁说我也不退。我不放弃，讲了1个多小时，他终于同意退党了。他跟旁边人赞许地说，这是真法轮功，他以前听同修讲过真相，那也是铺垫。讲真相碰到各式各样的人，很是磨练人心，不知不觉中心性就提高上来了，遇到什么突发事件也都能平静地面对。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，既能修好自己，又能救度众生。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所以无论退多少也不敢有欢喜心，我知道那都是师父铺垫好的，无论讲得多么精彩，我知道那是师父给我的智慧，所以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也都能冷静地处理好，没有被迫害过。在救人的路上，我也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，不断地给自己定目标，能多退一个不少退一个，有时退少了心里就难过，感觉对不起师父，第二天就要多退点，或者一天出去2次。我们只有修好自己，救人的力度才会更大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宏大慈悲在人间的展现，一切都是师父的恩典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恩师父赋予的使命。今生能成为大法徒是我无上的荣耀，在救人的路上我会义无反顾，永不懈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来势汹汹，去时匆匆。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16号。去年年底疫情大爆发，人们基本都不出门了。我老伴也唠叨我不许我再出门，怕我带回家病毒。我说我没事，病毒不会上我身的。但我还是在家待了两天。一天家里有事需要我们去办理，办完回家后老伴儿就阳了。第一天他没吱声，第二天就卧床了，并且说我你也要阳了。我说我不会有事的，嘴上是这样说了，可是我俩在一起吃饭，他用过的抹布我要用时，我却还是有疑心会不会被他感染。知道这个念头不对，却没有严肃否定这不好的念头。第三天早晨吃过早饭，我刚洗过碗筷就觉得嗓子痛，我知道是我的疑心把病毒招来了。我赶紧到床上坐下来发正念，否定并清除这不正的念头。就在这短短的十来分钟的时间里，感觉从嗓子一直到肺部的所有细胞都在膨胀，就像在锅里烧水要沸腾前在锅边起的那些水泡，还吱啦咯啦的作响，也不知响声是真的还是幻觉，但从嗓子一直到肺都刺痒的痛，憋气是真实的。嗓子一不好我就害怕了，但我马上归正自己，我不怕，我是修炼人，我有师父，师父会将计就计，把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。我赶快向师父忏悔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有嫌疑的心，这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，没有做到对师父与大法100%的信。我要从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，做一个真修弟子，请师父放心。我又对旧势力说，我是人在修炼，不是神，是人就会有错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绝不允许你旧势力借此来迫害我。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一切有师父管，与旧势力没有关系。正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。我就开始念正法口诀，被师父在理性中的法。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。我的正念一直都很强，症状也在逐渐减轻，整整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，症状全部消失了。过后嗓音有点沙哑，有时咳嗽几声，老伴儿也不知道我经历了这个过程。经过这个过程，我感悟到了，我们的每时每刻都在考验中，如果不抓住这每一丝每一念，不能提高自己，还会增加执着心，可能带来不可想象的后果。弟子感谢并一定要牢记师父的教诲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浅谈执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1日。所有的执着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自私。在宇宙中有一层生命可能这样想，什么执着全是自私。一个人的修炼过程 是由有私的生命变成一个无私的生命，其中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。最后，以师父的讲法共勉。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旧势力就是想把它搞乱，就是要搞到这种程度，搞这么乱，看你们怎么修。你们来源高，你们代表的生命多，圆满的果位大，所以就叫中国这么乱。能在这种环境修出来，我们才承认，修不出来是人品太差。在这么邪的环境中修出来，我们才承认，这就是他们干的。不足之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到同修的不足应宽容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5日。1998年我开始修炼大法，遇到过好多神奇事，现将自己修炼中的两个片段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看到同修的不足应宽容。一天，我打印大法真相资料，看到同修拿来的护身符卡片的图案有重影模糊的，当时心情不悦，开始埋怨指责起来。因为前几天我在讲真相时，世人看到我给他的精致的护身符，高兴地赞不绝口，说太漂亮了，咋这么精致啊，太好看了，真是打心底的夸赞。我感觉到美观精致的真相资料对旧世人来说太重要了，使我更加重视护身符制作的质量。而眼前这样的护身符，我心里不高兴，还夹杂着私心，因为不合格的资料不能不负责任地发给人，但自己又不愿去毁掉这个资料，怕有罪，就开始埋怨指责了起来。这咋办啊，咋这么没有责任心，这是不敬啊。刚说到这，就看到打印机的纸张刷刷的一个劲儿的往出溜白纸，我顿时吓了一跳，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赶紧向内找自己。我知道自己不该埋怨同修，赶紧向师父承认错误，师父，弟子错了，不该抱怨同修。顿时机器恢复正常。大法修炼是为他的，掺不得半点思念和虚假，而且大法弟子是整体，要不分你我，互相配合，宽容对待。谢谢师父慈悲点悟。第二部分，我的自行车与出租车相撞，出奇迹。一年冬天去街上买水果回来，迎面遇到一辆出租车，宽阔的马路上只有我和这辆迎面而来的出租车，可是我看到那出租车突然改变方向，斜着朝向我冲过来。我右边是半尺高的冰棱子，因为它来得急而快，瞬间和我的车挤到了一起，我的车无法躲，只能沿着冰棱子前行。眼见他的倒车镜和我的车把相撞，哗啦一声响，我们的车子都错过去了。我感到惊愕，他的倒车镜竟然被我的车把刮碎了，掉在了地上。可是我的车把纹丝没动，我一点都没感觉，好像没刮到似的，真是奇了。司机下车骂我，我也赶紧下车， 我知道是他的错，可是修炼是为他的，为别人着想，所以我想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跟他争，如果他不讲理，让我赔钱，我就赔。他嚷嚷着，你就是为了躲兵。我知道他自己知道理亏，强词夺理，想为自己争面子，所以就笑着看着他，然后他又骂骂唧唧，强装镇静地说，你走吧。回想起来，面对当时险境，我居然从容镇静，一点都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到家后我坐在床上，两腿以至全身都发软，而且突突地一直抖个不停，后怕了起来。我想，那应该是我明白的那一面看到了险情，和师父救我脱险的整个过程在后怕。是师父保护了我，救了我的命，让我有惊无险，不然后果不敢想象。我的小小的自行车把，怎么会把出租车的倒车镜给撞碎了，还纹丝不动，没感觉呢？没有师父的保护，这边是车，那边是冰，凭着那车那种急速的惯例，坏的就可不是倒车镜了。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与救度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沐浴浩荡佛恩。虽然是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的环境中，我无惧邪党的残暴，因为心中有法，我快乐，我幸福，因为我有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